我前面介绍了来美国留学之前需要在学习和生活这两方面做哪些准备，今天我来介绍一下在价值观方面所需要做的准备。这个价值观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高大上，或者是很虚哈，但实际上这是切切实实会落实在学生生活每一天的。中国的留学生进入美国高中之前，他的这个价值观如果要是有些问题的话，会很容易引起行为举止失当、是非混淆、容易受诱惑等等，而且容易给自己招来非议、误解、惩罚，甚至最后失去学习机会。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举一些例子来介绍一下 VIA 是怎么做的，如何来培养这些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这个社区公民。我们在鼓励就是学生们日常交往、日常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当中，通过自己的作为来体现出VIA 倡导的七大价值观。他们分别是感恩、自尊、热情、参与、独立、成熟和负责任。这个是孩子们融入未来美国高中生活必须要做好的准备，这也是 VIA 为学生们进入高中之前补课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非常反对很多人以为说我们 VIA 是一所语言学校，我说语言的补习只是我们教学内容的，或者是我们教育内容的四分之一，或者是就是一部分而已，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其中就包括价值观的培养。我们以这个感恩为例哈，我先举个例子。我们有个学生，有一天呢，这个中午老师看见他之后跟他提醒说，哎，你下午呢有一个医生的预约，我们要带你去看医生，所以你几点几点你来办公室，我们老师带你去。然后那个小孩说I know。 然后老师就觉得挺吃惊。后来过了一会儿又见到他一次，然后又说了一个什么事儿，他又说 I know。然后这个美国老师呢就来办公室来找我，跟我投诉说这个学生很没有礼貌，说我跟他说什么他就说 I know， 觉得好像很不耐烦，我都知道了，就那个感觉。后来我说好，我说我去问问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去问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说 I know， 他说那老师提醒我，那我就告诉他我知道了，或者说是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这件事儿。嘿，我说你这个就不对啊，我说你这个挺没有礼貌的啊。他说是吗？所以你看他这个小朋友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个说法是没有礼貌的。我说你这样以后呢，如果老师提醒你，你就说 thank you， 你要表示谢谢呀，对吧？老师是好心来提醒你，你哪怕知道你也是要谢谢嘛。然后他说好吧。然后我们平时呢，我们也会提醒学生们在得到任何帮助的时候都得记着 thank you， 不要离嘴。比如说周末老师带你们去沃尔玛买东西，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下校车的时候，你要千万记得跟这个开车的老师，你要说 thank you。然后你比如说你在食堂打饭，比如说我们厨师大哥给大家烤了火鸡，那么他一定是站在那儿帮着你来分这个饭，分你的这个，你说我要什么哪儿的肉，他就会给你。那你拿到之后一定要记着说谢谢，不能拿完转身就走啊。然后就是你吃完饭以后，你把那些脏的盘子碗放在那个要清理的地方的时候，你要记着跟在那儿的帮着你清理这些盘子的老师，你要记着说谢谢。所以这个是不停的要让他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说谢谢。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些特意组织的一些感恩活动，我们一年两次。秋天呢，我们会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就是圣诞节前夕，我们请所有秋天的这些秋季学期的老师全家，然后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这个华盛顿有一个 Potomac River 上面，它有那个 cruise， 就是早午餐的这个游轮，我们请他们过去吃吃饭、聊聊天、玩一玩，感谢他们过去这一个学期的辛勤工作。我们在春季学期结束的时候，一般是在五月份，还会再组织一次全校的一个叫做感恩烤肉活动，感恩 barbecue， 那个款待这一年以来为我们 VIA 做出贡献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家教，包括这个我们学生所参与的校队的各位教练，包括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或者是提供过帮助的这些美国学生等等，包括比如说帮我们学校设置这个 帮我们调 WiFi， 还有就是我们学生的家教等等等等，就是凡是帮助过我们 VIA 的人，我们都会在这一天把他们请来，然后在感恩烤肉活动里头呢，学生们来负责招呼客人啊，学生不能一有什么吃的先跑去拿，一定要主动的帮客人们拿吃的饮料，一个是要感谢他们，就是过去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些懂得感恩的学生呢，一定是任何一所学校都欢迎的。我们也希望就是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学生，或者说是我们希望应该是每一个留学生吧，都是有这种感恩之心的人。第二条呢是自尊，这个自尊指的是你很在乎你自己的形象，因为你在乎你自己的形象，所以你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脏话说脏字儿，你不会在公开场合里面让别人看到你竖中指，你也不会去跟人家打架，对吧？总而言之，你因为自尊在乎你自己，所以你不会让你自己做那些掉价的事儿。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要记住，尊重别人等于就是尊重自己。你在美国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这个目光接触就是 eye contact， 它一定是目光，就是这个尊重对方的一个表示。这个对于有些中国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国内没有这个习惯和要求。我曾经有些家长，有些那个美国老师跟我反映说，哎，这个小孩跟我说话的时候不看我，他不尊重我。那我还有的时候帮着学生去胡搅蛮缠，我说那在中国以前我们见了皇上哪敢抬头看呀，我们不看我们是尊重。但是当然说是这么说哈，你在美国你还是要入乡随俗，你还是要遵从这一种习惯和要求。那个因为我曾经见过，就是在国内有些家长可能觉得他的孩子很有礼貌，这个待人都很得体，但实际上呢，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这些小孩他有的时候他是不敢跟我对视的。我曾经在美国，我曾经在中国的时候，我监考过那个 AP 考试，然后那个 AP 考试里头，因为我是监考嘛，我要读那个考试的那些须知那些东西，所以我比如说让学生填完了什么什么之后，放下笔抬头，后来我就发现这句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没有人会抬头看我，他们就最多放下笔，但是每个人都低着头，因为他们觉得直接看老师挺不好意思的。可是呢，这个在美国就会给人家留下没有礼貌不尊重别人的印象。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美国老师也是在学生刚来头一两个月经常会来说谁谁谁今天不讲礼貌，在楼道里见了我不打招呼扭头他就走，然后要我去跟他打招呼，这样或者说是这个学生很没有礼，很不尊重老师。那具体的我就会问他们都有些什么表现，然后他们就说有的时候是跟老师说话的时候他不高兴了，比如老师说你这儿那儿做的不对什么，他不高兴了之后就一声不吭转头就走，就是然后把老师一个人就留在那儿。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老师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他很挺不耐烦，或者是他觉得他没有错他就翻白眼儿，这种。还有的时候就是老师问他一件什么事儿，或者说是这样那样告诉他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他耍态度说 whatever， 就是其实就是平时这些小小的这些事情，我们只要碰到我们会马上就告诉学生说 no， 这个在美国你会被人家认为是不尊重别人或者是没有礼貌。实际上有些在美国人习惯里头认为的这个粗鲁无礼哈，就他们会觉得比较 mean 或者是觉得比较 rude， 那么就是粗鲁。那么比如说哈，开门的时候因为美国人习惯就是开门的时候hold一下扶一下那个门，帮后面的人留一下，不要使得这个门吧唧一你走了以后一关门撞到后面的人。还有就是比如别人站在那儿说话，你觉得你想挤过去你想过去啊，一般在美国你肯定会说 excuse me， 然后你人家会给你空出来然后你就过去了。但是呢有些那个中国小朋友他就会试图从人家后面找个缝挤过去。等等这些，实际上美国人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个人怎么这么粗鲁，其实并不是我们小孩的初衷，而是一种不同的这个习惯。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刚才讲入乡随俗，你在美国你还是要尽量遵从美国的习俗，这个我们会教学生们这些习惯，让他们能进美国高中之后更容易赢得尊重，而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儿显得他们这个怪怪的，然后造成这种不必要的误解。这是关于就是感恩和自尊。那么关于学生们独立性的培养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小留学生在出国之前是没有自己做过决定的，他的时间他的所有的自由时间的安排支配都是爸爸妈妈老师帮着做的，所以他也 没有机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生，大概在开学第一周第二周的时候来跟我说，老师，我今天已经把家庭作业写完了，我是不是今天晚上不用上晚自习？哎，我就觉得好奇怪，我说难道作业做完了你就没事儿了吗？对吧，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呀，你每天还有阅读的那种每天要做的作业等等，就是你要学会安排你自己的自由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好多小朋友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没有做过家务，比如我们发现很多小孩他从来没使过吸尘器，因为我们平时倒是不需要学生们吸尘，因为平时我们有老师来做保洁，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要求学生做大扫除清扫他们的那个宿舍，然后他们来拿吸尘器，然后跟我说，哎，老师没有电源线。我说吸尘器电源线不都在盘在里面吗？我说你拽呀、啊、拽就拽出来了。他们说哦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呦真好玩。然后也有很多的孩子，我估计可能大部分的孩子吧，从小到大没有打扫过卫生间，然后有些也没有擦过桌子，没有收拾过碗筷等等。更有甚者呢，有的孩子都14岁了还不会洗澡，或者是有的小孩来了以后带着指甲剪，但是他不会剪指甲，所以就开始拿牙啃。然后我们发现啃，我们才发现哦，他不会剪指甲。我们这个 VIE 的这个宿舍老师呢，像爸爸妈妈那样得关照他们的生活，对吧，保证他们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安全。另外我们还要教他们养成每天洗澡的这些个人卫生习惯。他们离开了父母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孩子他基本上的生活管理就要自己来了，比如说他要自己上闹钟，管理自己什么时候起床，自己什么时候睡觉，自己安排哪一天该去用洗衣机洗衣服了，然后每天要换袜子，每天换内衣，铺床，保持卫生等等。其实离开了家长的悉心照料哈，在我们这个老师的指导下，这些小孩呢，他们都会极大的发挥他们的潜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能力是超过家长的想象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13、14岁的健康的少年，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照顾不了自己的这种日常生活。除了在生活上的独立之外，我们还会培养学生们在思想上的独立。在申请高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教学生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自己，了解自己。比如说你为现在的这个所得到的这个学习成绩，你自己觉得你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自己觉得你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有的话还需要付出多少，你有没有愿望去付出，你想不想做。然后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是只愿意做自己擅长的事儿，他每次他都愿意做这件事儿，因为他知道他做得很好会得到表扬。那么有些小孩呢，他就说，哎，我不在乎，反正我什么新鲜事儿没见过，我都去尝尝，什么事儿我都是第一个先下手去试一试。所以每一个孩子的特点不一样，然后呢他们需要自己来分析自己，这样保证他们就是让他们在思想上能够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想法。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开学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学生在周五下午的课外活动当中选一项，我们就是刻意的不通知家长，我们就让孩子自己来选，然后我们不会让家长的这个因素来干扰。比如说这个学生选了击剑，然后他妈妈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妈妈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选了击剑，但是我其实更想让他去选吉他，说老师他还能不能去改选吉他，所以我一般都说 no， 你们家孩子选的击剑就是他要自己去击剑。所以呢我们希望培养学生来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因为将来他已经离父母万里之外，他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先去征求父母的意见，有些事情是可以自己做的。我一贯的这个观点是说，只要没有这个人身安全问题啊，学生们是可以犯错的，你可以去试错，或者是你可以去尝试，但当然有生命安全问题，这个是绝对不能出事儿。但是像这种选个课外活动，他就算他选了一个他自己后来发现不好的，或者是他觉得他选的这个不是他妈妈想要的，又怎么样，能有多大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对学生的一些培养方式。那么其他的几个方面，就是在热情、参与、成熟、负责任这四个方面，我们培养学生的例子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就不再详细的描述了。总而言之， VIE 花很大的力气来在这七大价值观方面培养学生，让学生们学会分辨这个是非对错，让他们将来在高中面临着这个诱惑，他都能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够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 学生们做的准备。这是我今天介绍的，就是在价值观方面让学生们做的准备。然后下一次呢，我再来讲最后的一讲，就是进入美国高中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欢迎收听，谢谢。